第三篇有没有被引用？所谓被新约引用，往往呢就是好几方面引用啊。讲到弥赛亚的是很重要的啊，讲到耶稣受苦的是很重要的，预言耶稣的很重要。那除了预言耶稣，还预言什么东西呢？啊，预言我们得救以后的这个子民是怎么回事？很多都是在诗篇里面，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诗篇23篇嘛，那完全是讲到一个信主的人他所有的经历，从重生啊到死到底怎么回事啊，到永远怎么回事都写在里边了，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喜欢的，因为他把我们讲不出来的话都讲出来，我们一听就舒服啊，觉得这就是讲到我，对吧？那还有呢，你看为什么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啊？啊，有的时候说是大卫的训诲诗，交与灵长，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诗啊？他写这些诗，有一些他受了圣灵的感动，是预言的，借着我主大卫的话，就预先讲明了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求希望的事。这的确是在啊，神给他的启示，就是当时他的这个被感动了就记下来。但是还有很多的，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也没有被新约引用。那他是干什么？他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些诗？后来为什么又有一些别的人也跟着他写，什么亚萨可拉的后裔啊，对不对？很会写啊，他们写的是干什么？你怎么不写诗呢？
你是说除了那些感动他
要做，对对对，有些很特别的吧，
之外他为什么要写那些诗？
对对，他怎么写这么多诗啊？写的有些我们都不是特别有耐心去看。
写诗不是能够抒发，
你知道闷得慌，对吧？
对，就是他的情感通过这种方式来跟神说话嘛。
什么叫训诲诗？
写给我们看，写给他的后代看，
写给他从他当代的人，因为他们在扫罗底下
啊。不是亚萨写的是，对，就是很明显，
啊，训诲啊。大卫他亚萨写跟谁学？当然是跟大卫学的。
大卫学的，
大卫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能够依靠神，并且他把自己的心情很实实在在的写出来。他把人分成两种，有一种叫做义人，有一种叫做恶人。你们想过这是谁发明的？这不是这么容易分呐，不像黑人白人很容易分呐。诶，在他那个时代，在扫罗底下连约柜都找不到，更不要说律法什么什么的东西。所以大卫他一生一世他要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求问，他根本还没建起来。那他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就是想要有耶和华的话。他觉得他自己从一个小牧羊人被提拔到做以色列的王，神跟他建立永远的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可是这个恩典他是不是只给我一个人呢？不不不，他希望他的百姓他的同伴都能够学会这个诀窍，怎么倚靠神，怎么投靠他。你在患难中啊，你在逼迫中，你在病痛中，你在软弱中，各种各样的状况他都能够跟神连在一起啊，那他都能够写出诗来，他要教导别人怎么样的来与神同行。那他当代的人受不受教导，我们不管他了啊。我们呢，我们就要从里面受教导了。这诗篇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所以有人说你不会祷告吗？你就拿诗篇的话来祷告，哎，也可以。在受苦的时候你怎么祷告？这都是从这里边来的嘛。怎么看自己所遭遇的困难？你看像第三篇的话，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其实这个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不是讲吗？神若喜悦他，神若帮助他，可以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就是类似这样。当然有更，那诗篇22篇就讲得更准确了一点，但这是一样的。他讲他自己的情况，但是他有信心，他说耶和华是我死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你有这些话是真好。那这里面他有一些特别的名词啊，他的圣山，他已经立他的君在他的圣山上，这个就是预言性的，对不对？那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他要起来打碎你的仇敌，这也是指着我们啊审判的。那像这种诗就是很有用处的啦。像第四篇也是一样啊，他为什么要教育灵长呢？那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话， 他给神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显我为义的神。很多很多的困难里面呢，他这样祷告，他怎么祷告？他实际上都是受欺负的时候祷告。他说：“你们这些上流人呐、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这也是讲到主耶稣，但也是讲到我们，对不对？我们是一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一些虔诚人。那这里面就有很鼓励我们的话：“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这个话语前面第二章的话是一样的：“耶和华已经立他的君在锡安山上。”他是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那归他自己有什么好处？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那像这些东西都是很好很好的啊。但是啊，新约没有引用，我们就先把它跳过去。到了第五篇呢，刚才这个信方已经说过了啊，这里边的确这个他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是被引用，但是还有别的可能引用的更清楚。第六篇呢？第六篇有没有？你从这个实用的角度以及它与我们的关系来看，就会发现这些诗篇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读一读了。因为每一篇都不太一样。你看到第六篇，大卫是在一个很大的软弱里边。我们一般把他认罪的事说诗篇51篇，其实这个也很可能是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刑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什么？我乖吗？我服侍你吗？他说什么？
软
因
弱。
为我软弱。你看这个话多好，这话都是100%是新约。所以你看使徒他们那时候讲到怎么讲，你会不会用这个东西来鼓励弟兄姐妹？大卫不太讲道，大卫的诗就是他的讲道，都来教导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多么特别的，他也不提他自己悔改，他也不提他立志，他直接就要求神可怜我，告诉神说你不要在烈怒中责备我，你要怜悯我。你要医治我，你医治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骨头发胀。为什么骨头发胀？因为我显然是犯罪了。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到几时才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不是因我而拯救我，是因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丰盛的恩慈。但是这里有没有被新约引用？直接的引用，可能没有。但这里讲的比较夸张一点呢？流眼泪可以流到把床榻都飘起，把褥子都湿透，真能哭啊！这是第六篇，对不对？第七篇呢？有没有？又是大家受欺负，大卫这个一生受好多好多的欺负。可是他自己在这篇诗里面，他其实是很清洁的啊，可是他却受了很大很大的委屈。那这时候你怎么祷告呢？还有这篇诗在里面，你就知道怎么就祷告了嘛。这种祷告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是旧约的祷告。所以里边有什么？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掘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你照着诗篇祷告，你不是在恨你的仇敌，对，我只是在背大卫的诗。但这里有一节圣经第9节，因为公义的神鉴察人的心肠肺腑，这是哪里的话？这个知道了吧？这个总知道了吧？鉴察人肺腑心肠的，这是哪里的话？
是那个罗马书吗？
啊，启示录里面不是讲吗？
对，
讲完这个，我们念念。
给一个教会信里面说，我是那查看人
肺
肺腑
腑
心
心
肠
肠
的，
的，对
并
对
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启示录2章23节，
这
二
是
章，
哪一个教会啊？是满福
推雅推拉教会。
吗？啊，
行。
不，现在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明明每一封信都是写给某一个教会的，启示录的信呢，也是写给某一个特定的教会。写完了才说呢，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是你如果现在告诉人家说，我们这个教会以这个教会为单位呢，要建主，他就觉得你好像在乱讲。我如果说神要鉴察。我们的满福教会要向主交账，就像主鉴察这个推雅推拉教会一样。大家真的这么想吗？你教会里面哪敢闹分裂、闹别扭？哪里敢呢？开玩笑了，对不对？但现在观念不在我们里面，这个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哎，但这个是题外话。那第7章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7章4节，叫做 无故与我为敌，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对吧？世人无故的恨我，那是另外一个地方，但这个无故与我为敌，那的确是讲到主耶稣，也的确是讲到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所以你慢慢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彼得说的基督啊为我们立了榜样，受苦要我们跟着他的脚踪行。保罗说，哎，不但我受了逼迫，凡立志在世上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为什么？世人怎么恨他，世人就恨我们嘛。主耶稣不是讲了吗？啊，世界必恨你，因为你们不属他，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不要试着去改变这个状况，那个不叫以嘴亲子畏惧而释放。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讲，要明白圣经的话，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这个讲到谁啊？犹大不是就这么卖主吗？主耶稣对他很好啊，哎，他是以恶来报答主，他无故与主为敌，主耶稣还替不替他洗脚啊？替他洗脚，是不是？有没有分圣餐给他？有啊，
有，吃完了再卖主。
对对，很多的细节呢，新约没有这样讲，但是你的确是可以从旧约来讲新约的。好了，到了第八篇，诗篇第八篇。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这个就很清楚了，这有哪一些地方被引用啊？
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就是这一段，
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
对，
还有呢？还有哪个地方？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这是哪里
说的？原话语肯定是《使徒行传》。
真的吗？
我感觉是你，因为
感觉是你先确定一下嘛，你都还不确定，你就这么肯定了，哪有不确定就肯定的呢？主耶稣说了
啊，就是他《马太福音》。
对了，他为什么这么说？
马太福音11章25节嘛。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呢？发现你们的圣经比我想象的还不熟哎。
来来来，21章16节。
对了，怎么回事呢？
他说，
为什么他要说？
反正前面在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
对了对了对了，嗯，
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啊，就是，
反正就离开他们了，就结束。
对了，所以对耶稣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弥赛亚预言，
嗯，
老早写在那里，这个事情一定发生。到了他最后一周进到圣殿的时候，大家就喊
好香啊！
他从进门的时候就在喊啊，但是诗篇很有意思，他跟我们讲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为什么从敌人的缘故要从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
他要叫敌人闭嘴了，就
那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可以稍微讲得清楚一点？这个有点奇怪，是不是？因敌人的缘故，这是谁的敌人呢？这个你呢，在这里应该是讲到神，对不对？那这个敌人是神的敌人还是大卫的敌人呢？
神的敌人。
神的敌人，对。
嗯。
与你为敌的，那是那些恨你的啊，与你为敌的，无故恨你的这些人呢，要闭口无言。这个闭口无言呢，他不是派一个辩士啊，他也不是派一个博士去讲道理，讲到他们都服气了。
嗯，
他反而是派什么？
婴孩和吃奶的。
像谁啊？像什么东西叫做婴孩和吃奶？
小孩啊，小孩
吗？啊，或者像我们这种信主的啊，无学问的小民，就是祭司这样对彼得他们所发的评语，无学问的小民。但你别看他婴孩，婴孩如果吃奶他一定长大，但是从开始他就建立了能力。这篇诗是值得好好去研究研究的。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哪里来的灵感，怎么会把这首诗的给你讲出一大堆的道理来。他所谓的吃奶的啊，说你们都是吃奶的，成了不能吃干粮的。什么是干粮？就是他能够从这篇诗里面看出这么多东西来，那个也叫干，对不对？他怎么去明白的？他这样去想，这样去讲啊，这样去引用，这样去引证，到底是对呢，是不对呢？主耶稣用这个话来引证他自己，这个我们比较能够明白，因为就好像他到了最后，他说我渴了，人家就拿醋给他，这是大卫的诗里面讲的。他到了圣殿，他马上要受难了，现在有小孩子进来喊何塞纳，然后与他为敌的人就说，你听见这些人说的吗？你怎么不叫他们闭口呢？耶稣就引了这段话，因为这就是只是我的预言嘛，理所应当发生的事情。就先把这个诗稍微分析一下，这个诗在写什么东西啊？他怎么会想到写这个？有一部分我们是觉得很容易懂，对不对？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那还有呢，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这个都是我们在创世纪可以读到的嘛。啊，我们的今天的世界呢也可以稍微看到一些，对不对？那第一句话呢，这有点这个就是说好话嘛，啊，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他们写诗到最后又重新陈述了一次。然后你的美呢是在地上美，你的荣耀呢是在天上，我们可以看见。那这个第二节他怎么会有这个灵感这么写啊？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那怎么回事啊？谁有灵感？只能猜一猜他为什么会写到这里去了啊？这有点奇怪吧？他是为了仇敌的缘故。你要读诗嘛，那总要了解一下诗人他在想什么。
如果你要是把一切都指向耶稣的话，
嗯，
仇敌就撒旦嘛，婴孩就是那个婴孩嘛，这是一个。再跟我听保罗说，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能力啊。
嗯，
不知道是从和这个有关还是什么。
我们要解总是可以解的，因为主耶稣已经给我们解了，希伯来书也给我们解了啊。但是他当初大卫在写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居然会把这两句话摆进来，这个有点奇怪呀。你看我们看杜甫的诗，那什么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诶，我还会背，我们是初中背的，还不错，还没有老人痴呆。你大概都可以知道说他是怎么回事，他每一句话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想到这话。
他这个时候是大卫可能生了他第一个儿子。
为什么你这样讲呢？
第一个孩子他就很爱他嘛，然后看着孩子的妈妈怀里吃奶啊什么的，他正好有感动，所以他就一下子就联想到这个吃奶的婴孩的吃奶。道理是他一直在心里那个道理，因为神就是借着软弱的彰显他的刚强。
那为什么是为了仇敌的缘故呢？你看你儿子吃奶，看你女儿吃奶，你会想到你的仇敌吗？
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可能就他还在患难里头啊，他跟那个什么亚西老那里去，很不容易啊，颠沛流离，有点像老毛跟江青，可能还在延安生第一个孩子，对吧？
这
很不容易，
就
没奶吃，没奶粉，知道吧？没奶粉，妈妈也没奶，
所以
可能就用米糊糊的喂。
这是扭秧歌。
对对对，就长成那样。
哦。
生活条件很差，但是呢，他因为主的有力量嘛，他觉得说苦难是暂时的，哎，很快他们就能赢了。 对啊，
其他弟兄姐妹呢觉得这个啊，叶班长的扭秧歌亮光是在患难中是吧，有点道理。因为前你看前面用加特乐器，它是用外邦人的乐器，就加特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出现的？大卫的生平里面跟大卫有什么关系没有？
他上那去躲过难。
他怎么躲的？躲谁呀、
啊？躲扫罗呀。
他哪儿呢？他哪儿讲他到了加特？
他到加特，你忘他是加特不？你忘有个王，他在那地方，他就假装那什么的，是那儿吗？我再去瞅瞅。
你再去瞅瞅，的确是可能是个线索，对吧？因为没有别的线索。第一个他可能是在患难中，对，那至于他是不是吃生了孩子，在看他孩子吃奶的，就想到他的仇敌，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以后他带了600人通通都是投奔加特王，有扫罗追杀他嘛。那大卫因为在加特这个地方，他就用加特的乐器，那你说那时候他就有唱诗班还有灵长，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的啊。这个东西你非得是个啊音乐家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因为那你要写一首诗写一首歌，那你一定要有个本事。什么本事呢？你能够把它记下来，你不能今天写了明天忘了。那有的时候你旁边有东西可以记下来啊，有个泥板啊，有个羊皮卷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呢没有，尤其你有调子了，他要用加特乐器就表示他是用一个加特外邦人的调子，那个调子他觉得听了啊蛮舒服的，他要把他的这个希伯来文呢放在里边，他是经过一段斟酌的。你像他那时候在那边避难，他也没什么事儿。斟酌好了呢，别人也不知道啊，只有靠他自己记下来。他忘了就不行了，但是他都记得了啊。你不要以为他写了很多诗，他就搞混了，不会，绝对不会的。等他做了王了，他就有唱诗班了，对吧？然后他就交给灵长。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他为什么要把他交给唱诗班的班长？就是要教导百姓。为什么要教导百姓呢？来教导他们怎么敬畏神。所以他这首歌呢就是什么外邦流行歌的调子，就是这意思。有人说哎呀圣诗不能用流行音乐啊，实际上这真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音符啊调子是没有生命的，你给他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他是在患难里边啊，他用了加特调。那为什么说婴孩还吃奶的呢？叶班长讲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呢？他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到了撒母耳记上27:2-3的时候，哎，谁愿意给我们念念？
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了。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雅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
哎、你看是不是跟叶班长讲的是有点像？哎，那大卫他们那天是干什么？他是干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他们干什么去了？
逃难去了。
这应该用时髦话嘛。走线
啊，走线，
对对对，走线到加特去了，那一塌瓜子啊，连他们的眷属啊都过去了，那里面有没有婴孩，有没有吃奶了？有了，但后面还有一些后事，对吧？他不要住在王旁边啊，他自己要一块地啊，就是到了什么地方啊，亚玛利人把他们抢夺的那个地方，实际上他是蛮落难的，你像到了德州边境一样。他这时候他心里面他想要提醒大家什么东西，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虽然我现在好像哎呀相当的落魄，可是仇敌是不是不再来追赶我？是，我为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赞美他，怎么样感谢他呢？啊，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呀。那我现在在落难的地方，像现在他们这个难民营一样，他们这个100%是个难民营，那怎么样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呢？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地方，那往天上看，看星星看得清楚啊，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对不对？然后他就讲话，他说我算的什么呢？你竟然顾念我们这些人到底算什么呢？你竟然来照顾。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知道了，撒母耳早就告他做王，要不然他也不会被逼。你还赐荣耀尊贵为冠冕，神有没有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有， 所以从这里来猜的话，就当然是胡猜瞎猜了。你是可以把他心里想什么，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写这首诗呢，稍微编造个故事在后头，因为跟这个他到加特那里去逃难带着妻小很相合的，然后后来还有很大的事情发生嘛，就是他们跟着腓力斯王去打仗，结果回来的时候，那30章1节，前方再给我们念念吧。
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
好，这就行了。那后来你就可以猜得到他真的把他救回来了。那这里你能不能看见这个诗篇第八篇的影子啊？当然可以。什么叫做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大大小小全都给救回来了，这大小人口一个都没有杀，神真的是眷顾他们。所以他才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嘛。那当然这一段记载里边呢其实是非常紧张的，现在教会也是一样，那什么问题都好办，但是总有一些事情呢是怎么摆都摆不平的。什么事儿啊？你的小孩受欺负，那很麻烦呢。这600个人对大卫是非常忠心的，这是大卫的勇士啊，可是他们会要拿石头把他打死。你看看看看看，为什么？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你看见没有？主日学问题，我吃点苦没关系，我儿女不在，你带我们到这里来，这是你出的主意，我们都跟你来。你要去打仗，我们也去。结果没想到呢，又亚玛利人来，哎呀，这一下子非常的生气啊！大卫就成了600人里面最孤单的一个。第6节、第7节，我们这个服侍主的人呐、啊，或者在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啊。一定要注意这两节圣经，在这么混乱的一个状况底下，大卫怎么办呢？大卫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怎么样把这个乱平下来？
他倚靠神，然后呢，他求问神。
大家都来要把我打死，我躲那祷告，我要求告神，我倚靠神。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还继续把我打死呢？这当然是对，但是这恐怕不是问题的关键。还有什么诀窍在里边？因为你教会总是会遇见危机的，对吧？你觉得你再对，也有弟兄姐妹给你唱反调的时候。你尤其像这么儿女的问题，简直不得了了，人家把你打死了。哎，大卫心里坚固，倚靠神，挺好。求问神也挺好。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诀窍？他怎么把那个场面一下子给你摆平了？
他要找到了一个同工和他一起祷告。
就是和他一起祷告吗？还有没有别的？还有
以弗德呀，
以弗德有什么了不起呢？大卫这个人他一向都在祷告啊，他怎么这时候要拿以弗德来祷告？
那是祭司有的呀，别人没
有
别人没有啊。
就这一次他落难的时候就这一次，你把以弗德拿过来。他为什么要把以弗德拿过来？为什么？别处他怎么祷告神怎么回答他、啊、这个人是很有神同在的，从来不依靠以弗德，他为什么这次要依靠以弗德呢？嗯，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啊？
祭司的防弹背心嘛。
哦，
就是一个袋子挎在那个肩和胸之。
萨摩尔的妈妈不是每次给他做个小以弗德吗？所以他是个特别的东西啊。跟着大卫出来的这个是真的大祭司啊，所以他这个以弗德应该是正牌的以弗德，上面就有代表以色列12支派的12个宝石，还有那个肩带上面也有宝石。大祭司的制服啊， 他进到神面前一定要穿戴这个东西的。大祭司听他的话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呢，老百姓一定一下就安静下来，因为这是有分量的东西。他们跟着大卫，他们知道大卫是敬畏神的人，他们也是因为有信心来投靠耶和华，耶和华带他们打了很多仗啊。他们不是不认识神，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就需要把以弗德拿出来，能够把大家震一震。不是说带着以弗德的祷告比较灵，不是，而且他要大祭司把以弗德拿出来，他到底怎么回事？是大祭司求呢？是他求呢？不知道。总之，在所有的人面前向耶和华要一个带领，对吧？这样就不是说你自己躲在山洞里面去修行祷告出来的东西啊，没有公正嘛，是不是啊？你说习近平思想他自己想出来，要不然怎么叫习近平思想呢？那你现在这个这么大的危机，你大卫，你真的能够带我们过去吗？你就算去祷告，你祷告出来一个什么答案的话呢？你能够把我们这个转危为安吗？那你如果又一心里面一点主意都没有，你这么祷告，你祷告了，这就是上帝不回答你呢？哎，他们能等你多久呢？以前摩西都快被他们打死了，你现在都是人家的小孩子，你怎么办呢？你看现在习近平思想，不管是好是坏呢，小孩子还可以在家里面躺平，在家里面做专职儿女吗？是不是？那养得活还可以，要不然呢？啊，不说不说，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当大卫祷告的时候，他一下子把那个所有问题的症结找出来。这问题的症结啊，不是我们来投奔的加特，也不是因为你们听了我的馊主意啊，也不是因为亚玛利人把我们的妻小掳了去，这都是已经成为事实的，而且都是神已经允许这样发生的。我们当初被扫罗追没处跑，来到这里扫罗就不追了，这是神的作为。我们住在这个偏僻地方啊，这一阵子平平安安的，那也是神的保守。跟非利士王出去打仗，到了最后关头，他居然把我们送回来，你不能不说，这一切的安排真是出于神。你现在来跟我闹这事儿，其实不是跟我闹，是跟神闹。我们出去，谁知道亚玛利人会来呢？好了，我们现在求问耶和华，行吧？大祭司在这，以弗德在这。那问什么呢？就看你这个做领袖的人了，有没有智慧了。对大卫来讲，问题很简单，五个字就讲完了。哪五个字啊？
追敌军，追上追不上。
就是耶和华，你只要告诉我追得上追不上就行。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那怎么样啊？走啊，你把我打死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看见没有，这一下子整个的暴乱全部被震下来。这个人好，真的是心中有智慧，心里面有圣灵的一个人，对不对？这时候他再虔诚，他再找几个同工跟他一起祷告，众怒难犯啊，你必须当时能够把所有的人震下来才行。而且这个震下来呢，又是就着他们属灵的见识，所有的人之所以能够在一起这么长久的一些的本钱，全部集中在大卫的这一个问题上。追得上追不上，你这位唱戏的给我们唱一句。所以大家会欣赏啊，圣经里面真的是个百宝箱啊，只是你要会用啊。你要说光会套属灵公式往往是不够的，祷告啊，求问神，倚靠神，找到同工，都对，同工都对，但还有一些很清楚很微妙的诀窍就在这个地方。那你想想看，等他把这些小孩子妇人全都救回来了以后，他要是写一篇诗的话，他有没有可能写这个诗篇第八篇呢？当然有可能啊，而且他为什么要用加特乐器呢？他将来交与灵长，用这个加特乐器一唱，600个人大家都想起来当初那件事情，对不对？他要大家能够看见，我们在地上虽然有困难，但是耶和华的名仍然是何其美，他的荣耀仍然在天上。我们遭遇困苦，我们大家那时候慌得不得了，结果谁有没有顾念我们呢？有啊。其实我们算什么？你看他这个非常有教育价值，而且并不是像我们这个啊党的教育啊思想教育那种八股，真的不是。如果我们讲的这个背景是啊，这是不是我们讲，是叶班长讲是对的话呢，那么你想想看，他这个造就性鼓励性是非常强的。他也没有回去责备他们，你们当时要把用石头把我打死，他不这样说的。这些人是他的生死兄弟啊， 他完全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心急。
嗯，